接下来要讲的是，作为弟子，应该要具有哪一些素质？这个弟子啊，在考察去选择上师，一直师。那老师呢，他也要考察弟子啊，你是不是个法器啊？可以不可以培养啊？也是要选择的。那么作为弟子，应该要具备哪一些条件呢？才是法器，才能成为法器呢？那我们看看道次第论是怎么说的。四百诵吟，自知既会求法义，自则名为听法器，不将说法之功德，直为过谬听亦难。为能依者相，即失三德，可称法器。则不但不将说者的功德直为过失，亦不将听者的功德直为过谬。气象若切，则师虽极清净，以弟子自身有过故，必自见为过失。或将说者之过失，故直为功德焉。就是作为这个能依的弟子啊，他要具有三个条件，在四来颂里边讲的。就要具有三个条件，为自知忌讳求法义。第一就是自知，这个自知它的特点主要就是不堕在一种偏和党啊，无偏无党啊，就是没有偏见，没有成见，这个是自知的特点。第二呢，就是忌讳，作为这个弟子啊，他要有基本的判断是非能力，当然不是要有很高的，如果是很高的话，那已经都学好了，他要具备基本的判别是非能力，是要忌讳，而不是白痴啊，好坏不分啊，是非不辨啊，你说好他也搞不清楚，你说坏他也听不懂。那这个这位老师啊，他是教不出来，所以要具有一定的素养。这个素养呢，就是智商啊，或者说文化素养啊，所以要忌讳，就是一定的素养或者先天的素养，有分辨能力的这样的一种素养。求法义，就是这个弟子啊，必须他是真正的想要求法，而不是不想求法。如果不想求法，那肯定不是法器。不想求法，那老师对他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这三个是基本的条件。因为接下来还会解释，所以我在这里先不多说。四则名为听法器。所以具备的这个三个条件啊，那才是合格的听法器。法器，我们大殿有很多法器啊，那个是敲来用的法器。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法器呢，就是能够把佛法装到里边去的，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边啊，能够接受佛法的这种法器。不将说法之功德直为过谬听亦难，因为记住了这些自知啊、忌讳啊这样的特点啊，所以呢，他们才能做到怎么样呢？不会把这个说法师的功德直为过失，把说法师的这些功德啊、这些长处啊，把它当成是过失听。亦然， 这个听呢，应该是指就是对听的这个法也是一样的，我不会把这个说法师所说的这个法颠倒了去认识。未能依者向祭师三德，可谓法器。这个能依的人啊的特征啊，应该要具备这三个条件，才能称为法器，才是一个合格的弟子，才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对象。那么现在讲的这个弟子相啊，就是你们要审查自己哦。当我们讲到这个弟子应该具备的相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审查自己，而不是说我们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，知识来了解，我们是要用这个三种相啊来审查自己，作为一个法器，听法者那么应该要具备的素养，我们是不是具备？则不但不将说者的功德值为过失，亦不将听者的功德值为过谬。就是如果具备这三种德的话，就不会把这个说法师的功德啊值为过失，也不会将听了这些法值以为过失错误，正确的把它当作是错误的。气象若切，则师虽及清净，以弟子自身过故，必自见为过失。如果弟子啊不具备这个三种条件，也就是修法的某一种应该作为就是法器应该具备的条件啊，那么你所依止的这个依止师啊，这个老师啊，虽然是极为清净，虽然是实得圆满啊，但是因为弟子自身的过错，或者说你有偏有党啊，或者说你没有分辨能力啊，那么你就不能够正确的去认识这个老师的功德，有可能就会把老师的功德啊，或者把老师说的法把它当作是过失，或者呢把过失当作功德。那么下面接下来就是解释这个三项，解释三项。言自知者为不堕党类，若为党类所蔽，则不能插见功德，亦不能佛善说之意。党，这个党类就是先入为主啊，我们往往是因为先入为主，那么先入为主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存有偏见，那这种偏见啊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啊，在当前的佛教界呢也是很普遍的。比如说有的学净土宗的人啊，他对禅宗有偏见，学禅宗的人呢对念佛有偏见，学教的人呢对那些修禅的人有偏见，修禅的人呢对学教的人有偏见，或者说呢这个汉传佛教的人呢对学藏传学密宗的人有偏见，或者学密宗藏传佛教的人呢对学汉传佛教有偏见。当我们有了这个偏见之后啊，我们就不能够如此客观的去了解去思考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那么我们就不能用平常心的去对待，我们就是会活在自己的一种成见里边。就像一个人，你的手上拿了一把尺，你拿着这一把尺呢，你就去衡量，凡是符合这一把尺的，哎，这一把尺可能是一尺，你多出来了，你就觉得这个是多余的，不够了嘛，你就觉得不圆满。你不能从缘起法的角度，不能从这个法义的本身啊去考察，那么这样呢，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很多佛法的正确的介绍，包括我们对一些人也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某一个人心存偏见。但是后来你要实际接触的过程中啊，你会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回事，就是我们听说啊哪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听了一大堆坏话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存在心里边了，然后我们就不想去接触这个人。我们不能够很客观的用平常心啊，或者用慈悲心啊去对待。 事实就是要避免我们这样的一种成见，这样的一种偏袒之心啊，就是一种成见，一种偏见。那么这个自知呢，就是要我们克服所有的成见偏见，用一种清净的心啊，去听闻佛法，去接纳每一个人啊。若为堕类所蔽啊，则不能察见功德。如果我们心存偏见啊，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善师啊、法师啊，或者我们所闻到的法啊，再殊胜，功德再大，那我们也看不到，看不到。什么叫一叶闭目啊？用一个树叶把眼睛遮住了，然后整个世界就看不见了。很多人啊，都很容易犯这种毛病，所以要避免。作为一个闻法的弟子来说，我们要避免这种偏袒之心。从我个人在学法的过程中啊，我就比较，就是我会广泛的去接触。比如除了我们汉传佛教啊，或者南传啊、藏传啊，我都会去广泛的接触。我觉得有长处的，我们就都学习、都吸收；他不足的嘛，我们就不要理他就是了，不管他就是了。我觉得每一个语系的佛教啊，或者在我们汉传佛教的每一个宗派啊，都有他的长处，都有他的长处。当然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立足点，作为我们个人的修学来说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立足点。当我们有了这个立足点啊，我们通过为师啊，或者通过中观啊，我们在这个修行还学习上打下一个良好基础之后，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广泛的去介绍各个宗派的这个长处，来为我们的修学啊和弘法服务啊。那如果说你要是过于党类啊，有一种偏见啊，或者很狭隘的直接的，我现在弘扬的这个是唯一正确的，哎，其他的啊，或者说我现在学习的就是这个是唯一正确的，别的都不好，都不究竟，都不了义啊，那你就很难广泛的去接触一切。自知，这个是第一个条件。如中观论云，以堕类故，心热恼终无通达寂灭时。这个在中观心论里边说，以堕类故，心热恼，堕类，因为我们的心啊，总是会落入到一种执着里边去。当然即使凡夫啊，我们对法义上啊没有太多的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接触很多的这些佛法，偏见还没有形成，对哪一个宗派好，哪一个宗派不好，偏见还没有形成。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本身就有一种，就是我们本身在无始以来啊，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执着，这个执着就是我法二执啊，我法二执，我们的心啊始终都是落入在这个我法二执里边。那么这个也是累，因为我们的心落入到这个我法二执啊，或者说种种偏见里边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啊就会烦恼，就被这个我法二执啊所暂避，或者被种种这个偏见啊所暂避啊。那么因为这些偏见呢，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热恼，热恼就是烦恼了，终无通达即灭时。那么因为这种偏见执着，使得我们啊永远都没有通达即灭，即灭就是涅槃哦，就是空性哦，是没有通达空性，通达涅槃的时候。其实呢，我们的所有的修行啊，无非就是要把我们遮蔽在这个空性上的这种执着和障碍弃掉而已，遮蔽在我们的清净心里边的这些烦恼贪嗔痴执着弃掉而已。只要把这个弃掉，你就能真理是现成的，道是无所不在的。但是因为我们被这种执着啊给暂避住了，所以我们看不到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证得空性，不能弃入空性啊。但是道不远人，真理离我们并不远，真理是无所不在的，随时随处都是无所不在。堕类未分派别，堕类就是分派别，贪爱于自之一类一派，及嗔恼于他人之一类一派。 什么叫堕泪？就是你的心啊，落入到某一个宗派的这偏见里边去的，你觉得只有这个宗派才是最好的，其他都不行。那么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当观自心，有则改之。看看在我修学佛法中啊，我有没有存在这种情况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我就要改正，我就要调整。所以佛法就这样一个镜子来对照自己，看看佛法所说的指出的这些问题，我存在不存在？如果我存在的话，我立马就要改正，或者我要努力的去改正，一时改不了，我要努力的去修改它。虽能住自执，若无分别，善说正道，恶说是道之费力者，犹非其器。故又须既有解彼二者之慧。这个是讲第二点，就是忌讳啊。虽然你具备的自执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素质啊，但是关于这个条件还不够的。所以若无分别，善说正道，恶说是道之慧力者。如果你没有能力啊，分别对与错，是与非，佛法与非佛法，你没有能力分别啊，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法器。这个条件呢，其实是可深可浅啊。如果浅一点来说呢，就是说你要有一种分辨是非的能力。但是这个分辨是非啊，其实这里边也有深浅啊，你真正要分辨那些正见邪见啊，其实这也不是很容易的。你要是没有一定的佛法的教理的基础啊，其实你是没有能力分辨的。所以作为弟子来说，忌讳如果从浅的意义上来说，我想呢，一般就是说它既有一定的思维和判断能力，那这个以这个思维判断能力为基础啊，随着修学佛法的深入啊，他就有能力去抉择正见啊、邪见啊、正说啊、邪说啊。应该这种能力是通过在不断的学习中培养起来的，不是说一下子你们一进来啊，你们看看我出一个这个题目啊，或者天台中呢、华严中呢、或者唯识中观呢，就是说一段这个知见上的问题让你们去抉择啊，那你们肯定没有能力抉择。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些，比方过去像什么法轮功啊，还有其他护佛外道啊，他们也打着佛教的旗号说一些相似佛法，但是如果说没有一定的佛教的基础的人，还不一定有能力去分辨，不一定能分辨得出来。所以这个第二种忌讳这个素养啊，它是需要有一个培养的过程。那刚开始呢，这个人啊，他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，分辨是非的能力，这个是一个基础。故又须既有了彼解恶之慧，所以要忌讳，这个是第二点。又虽有住自执，忌讳恶相，然不能如教而修，仍非其器，故须既求法亦乐也。诗中又加入了尽法即失，善摄心听二识为五。实则求法亦利，善摄心听，尽法即失，其舍善恶说之四种。以第四支起善说及忌讳，舍恶说及住自执也。接下来讲的是第三个条件，叫有求法的意乐，意乐也就是求法的愿望。所以说又虽有住自执忌讳二相，虽然你已经具备了自执和忌讳这两个条件，然不能如教而修，仍非其器啊。 那如果说你听闻了这个教理之后啊，你不能够按这个教理去修行，那也还不是法器，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知识啊，学一学啊，就是没有这种真正的求法，第一自己对真理啊，对生命的大问题的关注啊，然后发起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求法的意乐，就是基于对生命问题的关注，或者基于对这个六道众生啊远离痛苦的这样的一种发心啊，而发起一种求法的意乐啊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求法的意乐的话，那也不是法器。第三种求法的意乐，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发心的问题，从发起这个出离心啊、菩提心啊，或者在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来听闻佛法。时中又加入净法及思，在这个解释里边啊，又加入了两点。第四点就是净法及思，第五点呢就是善摄心听为五。我们讲这个就是作为弟子啊，应该具备，前面讲的是具备三个条件，那么接下来呢又增加了两个条件，就是又补充了两个条件，在这个十里边又补充了两个条件。那么这个两个条件呢，第四就是敬法及师，这个作为弟子啊要尊敬法，尊敬说法师，这个也是我们前面有说到的，在这个说听规则里边啊有说到的，就是要尊敬法，尊敬法师。如果不尊敬法，不尊敬法师啊，那也还不是法器。我们听闻了佛法之后能否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作用呢，完全就是取决于敬法及师，你敬不敬法，敬不敬说法师。因为你要是不敬的话，它是不会有作用的，就是这一点我们特别需要知道的。那么第五点，善摄心听，听的时候谛听，谛听啊就是专心的听啊，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三过里边，就是听法要远离三过。如果不能善摄心听啊，这个法啊根本就是钻不进去。所以有了这个五点啊，我觉得作为这个弟子的相啊，它就非常完整了。那么下面呢就总结了一下，对这个五点啊做一个总结啊。实则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五点啊，实际呢就是几个方面。第一就是求法的毅力，对法的这种利益啊要有一种这个猛烈的渴求的这样的一种发心。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听法的时候要能够专心的听。第三呢就是对这个法和法师啊能够升起恭敬心。那么第四呢就是起舍善恶说，起舍善恶说，起舍善恶说这一条里边啊其中是包含着两条，所以以第四之起善说，起舍善恶之说啊包含着起善说，那就是忌讳，就是要具备有一定的判断能力，懂得好的东西啊，懂得去介绍它。然后就是舍恶说，就是助自知也，舍恶说也就是助自知，这就是作为弟子啊应该要具备的就是五个条件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大家要反观一下自己，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个五个条件，我们在这个五个条件中啊，哪几个条件我们已经具备了，哪几个条件我们做的比较差，或者哪些条件啊我们根本就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去做。我们如果做的不好了啊，那我们就要不断的调整，调整自己。这个道次第的人修行啊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引导，引导就是把你的心啊一步一步的引导到位，一步一步的通过引导啊来帮助你把这个心啊逐渐的调整过来。自省 可造施展引导能依诸诸相为存不存。接下来就说了，你们看看自己，审查一下自己，观察一下自己，介绍施展的引导啊，应该具备的条件，自己到底都具备了没有？若存则欢喜进修，如果都具备的话，那就要以一种很欢喜心啊，继续还要努力的去做，不是说啊、哦、我存了就不管它了，不行，还要欢喜进修啊，努力的去把它做得更好。若不存，后当习习求存之因啊。如果不存的话，那么就要这个慢慢的要努力的去改进。加工努力耶，要加工努力啊。这里讲的是能依弟子之相，我们前面讲的弟子师具备的相和弟子啊具备的相